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里，不管那一种文化，孩子出生是一个很稀乐的事情。对我们华人来说，有许多的方面来庆祝孩子的出生，给红蛋，给红包，什么东西都有。今年我们在福音之家特别有福，因为生了不少小孩。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说，发现到我自己妻子依琳怀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每位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开始，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要最好的医生，要去最好的医院。在怡宁的怀孕的时候，怡宁的母亲也寄了最好的补药、燕窝、各种各样的好料给我们。今天我们来思考路加福音记录给我们耶稣出生的故事，我们能看他出生的情况很不同。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要他的读者知道所写，知道都是切实的。最路加的方式，他记录所有的事件都是历史性。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第五节，这是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旨意，是该撒亚古施度的旨意。第二节这个事情是在基鲁纽做苏利亚顺服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记录所有的事都是历史性。在第一和第二章，我们看到两个平行的故事，与两个特殊的婴孩，施洗约翰还有耶稣。注意这章的借口，第一章第五到十八节，施洗约翰的出生预言，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耶稣的出生预言。到了第五十七到八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诞生故事。那地点我们可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二章，从第一到第七节看到耶稣出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耶稣出生卑微的性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故事可能很熟悉。可是看到路加很简单的记录这个故事。第一节，玛利亚要生小孩的时间，突然间有旨意从该撒下来，叫天下的人民报名上车。这为玛利亚来说就是太不方便了，可是因此约瑟和玛利亚没办法，一定要上去犹太区，去大卫的城伯利恒。这是因为约瑟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旅程，大概要三天的时间。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一定很疲倦。伯利恒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城，那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客店里都没有地方。 刚好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玛利亚没办法，就在动物住的地方生婴孩，把这个婴孩抱着布我才放在马槽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神的儿子就是在很不舒服的环境出生。那让我们比这世世纪约翰的单身和耶稣的单身来比较他们两个的单身。在犹太社会文化是被是很重重的，祭司是一个很重重的人，约翰是一个祭司的孩子，耶稣呢，耶稣是一个牧匠的儿子。约翰出生应该是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但是耶稣在动物住的地方出生。那约翰出生的时候，左邻右舍听见主向他的父母大肆怜悯，就和他们一同欢乐。可是耶稣出生是在离家遥远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往下看看的时候，只有一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真正的发生什么事。这些人就是在伯利恒之野地里的一些牧羊人。在犹太社会里，做牧羊人是很卑微的一个工作，因为他们每天与动物接触，别的犹太人也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人。那你们想过为什么上帝把这佳音报给这些人呢？也没有报给统治者，没解释给犹太宗教领袖人。全义州的君王向社会最底层的一族人显现。但是这个事情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点，耶稣出生光荣的显示。我们也可能问这一样的问题，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神的天使之前不是就已经告诉玛利亚，这个婴孩是一个特殊的婴孩。我们可以看第一章32节，他要伟大，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但你们能想想吗？在伯利恒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到底在想什么？虽然他们知道这个婴孩将会统治一个永恒的国度，将是一个特殊的婴孩，特殊的婴孩。但这个在马槽里的儿子根本都不像一个君王，好像没有人知道神的君王已经到了这个世界。看起来这个婴孩没有什么特殊的，神的计划是失败了吗？然而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都已经看到幕后神在动工的一些线索。注意在第4节，路加怎样称呼也是大卫的后裔。第4节我们看到是也是大卫的一家一族人，他也要上去大卫的城。 第四一节我们也看到天使告诉这个牧羊人，这孩子是出生在大卫的城。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的呢？从法律的角度，如果耶稣的父亲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后裔。那我们知道，从神应许在圣经的旧约，他的君王将会是大卫的后裔。路加也要我们注意盖撒在这个世界的潜力。我们来看第一节，他的旨意影响到天下的人民，但是上帝的能力比盖撒的能力多了一千倍。在旧约的弥迦书第六章第二节，神应许的君王会出生在伯利恒，约瑟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刚好那时候有这个旨意从盖撒下来，他和玛利亚一定要去伯利恒。那虽然发生了这个事，对玛利亚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可以应用这个事情来保持他的承诺，通过这个旨意带约瑟和玛利亚去伯利恒。我们也看到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些经文帮我们更清楚的看发生这个事幕后的先知。这些经文帮解释在第一到第七节所发生的事情是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思考这些经文。在伯利恒夜地里有这些牧羊人，突然间神的天使显现在他们的旁边，他的消息是惊人的。天使报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好消息会影响到前个世界的。如果那些牧羊人的心里还会怀疑天使所说的话，突然还有一大群的天兵动雷，天使赞美神。这信息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整群的天使在至高处出荣耀归神呢？那我们也看到，这是天使解释怎样解释，他们要荣耀归神，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这些牧羊人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时候盖撒也用这个救主还有主的这些头衔，但是天使的见证帮我们了解，这个婴孩才是真正的救主，主基督，他就是上帝应许的救世主，将会救神所喜悦的人，他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基督。他是将通知宇宙的主，通过他，上帝喜悦那些人都会得到平安。这个主现在与我们同在了， 这就是耶稣出生背后的现实。那些牧羊人怎样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吗？那他们会找到一个婴孩在大卫的城，这婴孩会抱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给他们的记号。神也应用耶稣出生卑微的情况来肯定那些牧羊人所听到的信息。看起来那个窝在马槽里的婴孩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现实是完全不同的。那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我们在第15到20节看到有许多的反应，看到一大群的天使赞美神。我觉得对玛利亚来说，通过这些牧羊人也受过很大的鼓励，他可能也会怀疑神的话语，可是现在听到牧羊人所说的话，他的心可以肯定神所告诉他关于他的儿子的事情都是真的。我们看第19节，他却把这切的事放在心里，仿佛心怀啼想。牧羊人呢？牧羊人听了天使所说给他们的话，就决定去找这个婴孩。将来我们也看在第20节，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个婴孩，都是知道天使告诉他们的话全部都是真的，就归给荣耀赞美神。那我们呢？有些人在我们中间可能还不是基督徒，可能是第一次真正的思考耶稣出生的故事。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那我要要求你们多一点思考耶稣出生的现实。圣诞节的意义是特别奇妙的，每个婴儿的诞生一定是一个喜乐的时间。可是你想过吗？为什么过了2000年还有人庆祝这个婴孩的出生？这个窝在马槽里的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是救世主，主基督。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呢？像那些牧羊人，我们应所听见的一切事，正如圣像我们所说的，我们也知道圣经所记录给我们的话是真的，因为我们的上帝能保持自己的承诺，他可以应用历史所发生的事来保持他的计划。此外，耶稣出生表明神同意与我们同在，他在旧约所应许的没有落空。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比那些牧羊人更有福气。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段时间也知道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不只是成了肉身与我们同在，他也同意自己卑微，为了做我们的救主也死在十字架上。像在腓立比2章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的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圣诞节，我们应该更加的荣耀赞美神，因为他把他的儿子送给我们，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信息。耶稣基督同意出生在很卑微的环境，同意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世界，同意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救主。